以下一小时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归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神运遭攻击，修炼人如何向内找，作者澳洲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1月7日。神运遭攻击事件发生后，给各地同修推广神运卖票造成一定干扰。近期也看到很多关于此事的交流文章。在此，我希望把自己平常看到的和一些思考交流出来，希望能对扭转当前局势有所帮助。诚然，该西方媒体的攻击背后有共产邪恶烂鬼的操纵，但想来如果大家都做得很正，旧势力也不会有空子可钻。那是同修的哪些方面没做好呢？以下列出本人的一些观察和思考，抛砖引玉，如有不当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海外参与当地讲真相的项目中，包括带大法小弟子学中文的学校，我发现家长这一修炼群体中存在着一种对神运演员的过度崇拜，执着于将孩子送进神运。当然，想培养孩子进神运本身无可厚非，但其中是否也夹杂着常人中的名利心、想甩包袱的心和不顾现实条件的蔷薇，和孩子沟通不足，不够尊重孩子自己的选择，导致给孩子造成过度压力。不少孩子都在完成学校课业之余，还要补习中文以及各个学科，另兼学舞蹈，再加两三门乐器。相当多的孩子已经无法保质保量的学法修炼了。有些同修见到小孩子就动员他去学乐器，也不管这孩子的家庭是否承担得起这笔一路上都要不断支撑的不小的开支。见到个子高的孩子就让他去跳舞，也不问他是否已经学了几门乐器和其他兴趣课程。神运在同修群体中受到的尊崇不同于其他项目，但过犹不及。本来参加神运的初衷是为了助师正法，救度众生，可是过程中渐渐忽视了学法修心，尤其是对孩子的修炼引导，而更多注重技能的培养。很多时候陷入孩子表现达不到家长期望而焦虑，从而又将焦虑转而施压给孩子，导致孩子不情不愿，消极对抗，既长进甚微而又不甘放弃的恶性循环。其中掺杂的常人中的求名求利之心，或是赢得台上一时风光的满足感，或是听到同修群体中的对人家孩子的赞誉吹捧的羡慕，或是对自己儿时的艺术梦想得以在孩子身上实现的执着，是否或多或少都有一点呢？对神运项目的尊崇发展到对神运演员的个人崇拜，可能就会带来相反的后果。邪恶弄了一个前神运舞蹈演员来攻击神运，甚至直接起诉师父。大家想想，这是否是我们的哪些心多了而促成的呢？我们是不是需要每个人都从自身找一找，包括对师父亲自带领做的项目，以人情化的盲目崇拜心理，而不是理性的对待。向内找自己，发现我自己前几年也或多或少有这些人心， 对神韵、飞天或山上的同修总有种潜意识的崇拜心理，觉得他们肯定都修得比一般同修好，也特别愿意参与那些听说是师父直接在指导的项目。这次在了解情况的过程中，我了解到神韵演员要想成才，也需要从小学艺，经受严格培训，甚至来自老师的严厉批评，控制体重，也会时常有运动受伤，受伤后也会正常就医。所有外在表现和常人中的表演艺术团体并无太大差异。另外，自己在项目工作中也先后接触了一些前神韵演员，感受到他们也是人在修炼，与其他同修在表现上并无明显差异，这才慢慢意识到并最终去掉了这颗好慕虚荣的人心。此外，一些年轻学员或更小的大法小弟子对部分神韵演员所办的自媒体讲真相节目的崇拜，已发展成执着于神韵演员的追星行为，想来也是修炼中的有漏之处吧。去年底，我因一个项目接触到一位前神韵老师，从前多年在神韵培训演员，后因家庭原因离职。在2到3周的接触时间里，这位老师给我的印象非常深刻，就是思想言行上明显在修去党文化这个问题上还有很长的路。对于这次经历，我非常惊讶。我出国近10年，在不同国家城市居住过，每年都积极参与神韵推广卖票工作，向来是神韵的忠实粉丝，完全没想到会有这种情况。我向内找自己，意识到可能是自己之前对神韵项目和同修的崇拜心理过强而引起的，就让神韵老师的表现给我破迷，让我明白不管哪个项目，哪怕是师父亲自指导的项目中，都是人在修炼，都是凭着一颗心在修炼，都可能有做得好与不好的地方和慢慢成熟的过程，不会有什么特殊的神迹的展现。此外，对神韵项目特殊的崇拜心理，可能也掺杂着对师父的人情，这种人情不是明白法理后随之产生的信师信法，而是像对待常人中的高人的那种对人身的崇拜，那种由亲情、师徒情等情感夹杂在一起形成的人情，而非人对神的崇高的敬仰之心，有需分辨和警惕。回头来看，神韵老师会有这种表现，有无可能也与神韵以外的同修有其部分学生家长的吹捧、崇拜的心理和行为有关，与其他项目负责人不敢得罪人，看到问题也不敢劝说有关。众所周知，神韵是伟大的救人项目，是所有讲真相项目中力度最大的。希望同修都能一起向内找，尽快去掉人心，提高心性，不影响神韵，救度众生。个人所悟，不当之处，请慈悲指正。何时？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大法教会我如何教育孩子》，作者山东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1月6日。我是1994年开始修炼法轮功的，在大法指引下，我的心性逐渐提高，大法还开启了我的智慧，让从小娇生惯养、不懂教育的我学会了怎样教育孩子。一，把善念深深印在女儿心中。说到中国的教育， 这是令所有人都感到头疼的事情，尤其中共邪党宣扬的斗争哲学和无神论思想，破坏了华夏文明与传统文化，使人类道德急剧下滑，连老师和家长都分不清好坏了，怎么能正确地引导下一代呢？再加上中共邪党曾经搞的计划生育政策，绝大部分家庭只允许生一个孩子，对独生子自是娇生惯养，年轻父母和爷爷奶奶不想让孩子吃一点亏，吃一点苦，当宝贝似的捧在手心里，有的孩子被惯得不知道天高地厚，分不清善与恶，一个个变得魔性很大。通过学法，我明白了教育的重要性，要造就孩子，就得从小时候开始，从小事上做起。女儿小时候比较好动，会走路以后特别淘气，一次她在客厅玩的时候，头撞在电视柜上，她疼哭了，她奶奶一边拍打电视柜，一边说，把我孙女弄疼了，我打死你。女儿也举起小手拍打电视柜，非常解恨的样子。虽然婆婆心疼孙女，我能理解，但是这么教孩子，不是让她从小就学会了指责、怨恨、报复别人了吗？这可不是一件小事。老人这么做会把孩子教坏的，但我不能责备老人，我是大法弟子，我会智慧地做。又一次，女儿的头磕在桌子上了，上次她奶奶教的她记住了，马上用手拍打责骂桌子。我见状走过去说，宝贝，桌子在这里没有动，是你自己把头碰到桌子上的，你碰了它，那它是不是也能觉得疼？它会不会也在伤心地哭呢？女儿认真听着我说的话，想了想，然后嗯了一声。我继续说，那你哄哄他，跟他说声对不起吧，他好了，不怪你了，你也不会觉着疼了。女儿用稚嫩的声音很真诚地对着桌子说了声对不起。我问他，头还疼吗？他说不疼了，接着转身跑到院子里玩去了。我第一次用大法给予的智慧引导女儿，虽然时隔多年，当时那温馨的一幕仍然记忆犹新。幼小孩子的心灵就像一张白纸，装进什么就是什么。我把善念深深地印在他的心中，长大以后遇到事情，他会先考虑对方的感受，会成为一个正直宽容的人。遇到困难和矛盾，他会妥善地解决问题。二，转变人的观念，吃苦是好事。要想引导教育好孩子，就得转变自己和孩子怕吃苦的观念。在细心照料女儿的同时，我有意锻炼她吃苦的能力。从第一次见到她摔倒，我就故意不去扶她起来，远远地看着她。他见我不动，自己站了起来。有一次，他摔得很重，膝盖都摔破皮了，流血了，创面上还沾了一些沙子。我看着有些心疼，但是站在原地没动。我以为他会哭出声来，出乎我的意料，他忍着疼，一副没事儿的样子，笑着站起来，继续跟小朋友玩去了。我跟孩子的爸爸、爷爷、奶奶事先都沟通好了，让他们配合我教育孩子。看到女儿摔倒了，谁都不要扶她起来，这样她就不会对别人产生依赖，才能学会自立。为了锻炼孩子，我力所能及地让女儿做一些简单的家务，吃完饭收拾碗筷、洗碗、洗衣服等等。有时候他在厨房一边洗碗一边唱，洗刷刷，洗刷刷。听到女儿欢快的歌声，我心里非常高兴。女儿上初中后，寒暑假就让她到餐厅打工。上高中后， 学校离家较远，有许多家长都是早晚开车接送。我女儿三年高中，不论刮风下雨、严寒酷暑，都是自己骑电动车去学校。就这样，我在生活中从小事上一点一滴的积累，修炼中不断的归正自己和孩子，女儿渐渐变成了勇于面对、不怕吃苦、会忍让的孩子。三，大法教我做好人，我教会女儿如何做人。我从小是被父母、哥哥、姐姐惯着长大的，所以养成了任性、专横跋扈、目中无人、得理不饶人、嫉妒心极强的个性。但是一直到我成年了，都没人告诉我我是一个多么狭隘、自私的人，因为现代人的是非标准都扭曲了，所以修炼之前，我还一直自我感觉良好呢。学了大法之后，用宇宙特性真善忍衡量自己，才发现自己的道德已经下滑到危险的边缘了。当然，随着修炼大法，我渐渐地成为了一个公认的好人。女儿长大了，接触的人和事物也多了，面对物欲横流、黄赌毒泛滥、假货遍地、追星、同性恋、早恋、奇装异服、沉迷游戏、谎言满天飞的社会大染缸，有几人能守住传统不随波逐流呢？我深怕女儿受邪党造成的社会乱象所污染，觉得压力很大。我该怎样继续引导孩子走正他的人生之路呢？我困惑过，消极过，觉得太累太难了，但是别无选择。上了初中的孩子，如果现在纵容不管，长大以后就更难归正了。我坚信只有大法能开启我的智慧。在不断学法修炼中，使我在教育孩子方面获得了许多灵感，也变得更加理智成熟。为此，我对女儿也有了更多更高的要求。一，心中装着大法，学会向内找。在我怀孕的时候就已经开始学大法了。女儿满月之后，我就带着她到学法小组，大人们读法，她躺在床上睡觉，醒了就安安静静地听，不哭不闹。女儿会说话了，我就教她背师父的红吟，读师父的讲法著作，宇宙特性真善忍在女儿心中同样扎下了根。虽然女儿并没有真正走入修炼当中，但是慈悲的师父多次保护了她。从小学到高中，女儿遇到了几次车祸，有大有小，最重的一次是他放学途中骑电动车时，一辆急速拐弯的轿车把他整个人都撞飞了。但是在大法师父的护佑下，孩子有惊无险。女儿哪里不舒服了，头疼发烧，我先让她默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或者听师父的讲法录音，并且征求他的意见是否上医院吃药。往往还没等我把药买回来，他的症状就已经好转消失了。得到大法的护佑，女儿从小到大基本上没有上过医院，健健康康地成长着。既然女儿心中有法，我就引导她按照师父说的，遇到事情向内找。有一次她同学放学的时候把脚崴了，走路一瘸一拐的，女儿扶着她回家。到了楼下，同学犯愁怎么上楼，女儿说，我背你吧。她的同学有点胖，女儿往身上背同学的时候胸口疼了一下，她也没在意，把同学送到家。分手时她同学没有跟她说谢谢。女儿回来跟我说了这件事，我夸她有爱心，帮助别人是做好事，是行善积德，谢不谢的不重要。第二天中午， 女儿放学回家说胸口疼，同时又说了一遍，她把同学送到家，对方没有说谢谢，似乎不太开心。我忙着做饭，没有理会，坐下来开始吃饭。女儿说胸口疼得越来越厉害了。我说，咱们一起向内找找，是不是有抱怨同学的心，做事情求回报的心出来了？她思考了一下，对，妈妈，就是这么回事。我扶她回家，还费那么大劲把她背到二楼，她连谢谢都没说，我是挺埋怨她的。嗯，心里还真的有做了好事求回报的心呀。话音刚落，女儿惊喜地喊了起来，妈妈，我胸口不疼了，我好了。我说，谢谢师父吧，做对了，师父就帮助你把业力消掉了呀。女儿的胸口不但不疼了，而且再也没犯过。大法就是这么神奇，女儿不但领略了大法的超常，还由此学会了怎样向内找自己。二，男女保持距离。现在的孩子都成熟的早，从女儿小学五年级开始，我就给她讲男女授受不亲的道理，让她听传统文化的故事。有一次，女儿的初中男同桌对她说了一些带有黄色色情的话，女儿回家告诉我之后，我觉得这件事很严肃，这不仅对她是一种干扰，再这样下去，那个男孩有可能就毁了。很多男孩看了黄色录像之后，有的参与犯罪，有的对自己的身体伤害很大，比比皆是。为了对这个男孩负责，我打电话找班主任，要求他给我女儿换个座位，并且委婉地告诉老师，女儿的同桌在看黄色录像。班主任正好认识这个男孩的家长，他们共同努力制止了他继续看黄色录像，男孩从此开始走正路，学习成绩提升。这个男孩刚开始以为我在背后告他的状，最后理解了我的善意，心存感激，和我女儿还成为了好朋友。在正确的引导下，女儿懂得了如何和男生保持距离，在上学期间没有早恋，一直到上班之后才交了男朋友。三，珍惜生命，自重，良好的沟通。大法师父告诫弟子不能杀生，还讲了自杀是有罪的法理。自杀是有罪的，选自悉尼法会讲法。我也经常嘱咐女儿不要杀生，要爱惜生命，要自重，要爱护动物、生灵。不随便摘花折草，不能撒谎，不许说脏话，不许打游戏，要尊重老人和师长，不嫌弃穷人。我还告诉他，有任何事情一定要和爸爸妈妈说，商量，不要藏在心里一个人承受。这样我们家养成了善于沟通，互相鼓励支持的良好氛围。女儿也养成了不偏激，乐于听取别人的意见和劝告，与人接触，他能做到尊老爱幼，对一切充满了爱心。在法轮佛法的指导下，女儿平稳地度过了常人所说的孩子的青春期、叛逆期。四，淡泊名利，女儿快乐、阳光、轻松前行。在中共邪党的专制统治、高压控制下，社会各方面被搞得非常乱，教育领域更是重灾区。老师猥亵女学生，高官们玩幼童幼女，女大学生被包养，收取高额报酬的课外辅导，道德绑架，让师生们仇恨真善人，给学生洗脑，灌输斗争哲学。 还有假学历、假文凭、抄袭、作弊等等乱象层出不穷。在学校里，老师为了名利，只看重学生的成绩与名次。在家庭中，家长为了孩子上个好大学，将来找个好工作，也是费尽了心机。老师逼学生，家长逼孩子，同学之间互相攀比。在如此高压之下，有多少孩子得了抑郁症？近年来，自杀的学生越来越多，整个社会的教育是失败的。我女儿在学校里的成绩不算好，但是她知道按照真善忍去做一个好人。不论在什么场合，她从来不作弊，不抄袭别人的。在给女儿辅导学习方面，因为心性没有把握好，我还走了一点弯路。女儿小时候有些偏科，数学不好，连手表上的几点几分都不会看，应用题更是做得一塌糊涂。每次女儿拿回来数学成绩单，看到那可怜的分数，我就忍不住地大声训她。我真理解不了，为什么那么简单的题她就做不出来呢？抽时间给她讲数学题，讲着讲着火就上来了，埋怨孩子笨，心里想，我小时候不偏科，成绩也挺好的，你怎么就不随我呢？我越烦躁，女儿越是学不会，我发脾气，她就哭。我是大法弟子，不应该向女儿发火的，我得理智起来。我告诉女儿，作为一个学生，你的任务就是好好学习，学不会我不会怪你，那是你这方面的聪明才智不够，但是你必须认真对待，你得努力，这也是身为学生做好人的一个标准。我找了一位资深的数学老师，一对一辅导他，数学成绩稍微好点，但是维持不了几天。女儿渐渐地对数学失去了信心，有点自卑，不喜欢和同学打交道。看到女儿这样，我想，是不是我哪里出问题了？女儿成绩不好，我感到难受，是不是和常人一样，也在看重名次呢？我最后找到了隐藏在心里的一个愿望，希望女儿将来考个名牌大学，给自己争光。这不就是名利心在作祟吗？找到了自己的执着，放下它。不只是人各有命，我觉得整个人世间都是神安排好了的。同样是上学读书，不可能都考清华北大，不可能都坐在办公室里，不可能都当工程师。房子得有人盖，大街得有人扫，保姆保安得有人做，卖衣服卖菜的，种地的，整个社会各行各业都要有人去做。老天是公平的，给人关了一扇门，就会为你打开一扇窗。女儿将来能不能考上大学，做什么工作，我无从所知，也左右不了什么，那就随其自然吧。我把名利心看淡，并且放下执着，再也不给女儿压力，她变得轻松，更加阳光，心态越来越好。初中毕业后，她出乎我们意料地考上了高中，明明数理化不好，他不按常理来，偏偏选了理科班。女儿回家和我商量的时候，我支持她的选择，因为心中有法，我知道冥冥之中自有定数，只要一步一步踏踏实实地走下去，就会见到曙光。高中是比较煎熬的三年，我一直鼓励她。女儿在高中普通理科班里的名次是倒数，即使这样，他仍然勇敢地去面对，一路轻松前行，最后顺利地在一直辖市读完了大学。如今他已经研究生毕业，在外企工作了。女儿功课算不上优秀，但是在当今乱世，道德标准扭曲了的时代，他能做到出淤泥而不染，这让我感到莫大的欣慰。其实 教育孩子是一门艺术，也是一项巨大的工程，家长确实要付出许多精力和心血的。虽然有苦有累，但是我还是想对那些娇惯、溺爱、放纵孩子的家长们说，不要自己图省事，省心拿手机哄孩子，不要对他们百依百顺，不要让他们只会索取不会付出，不要让他们只看重利益，不要让他们贪图享受，不要怕他们吃苦，教他们做一个心存善念，对社会、对他人有益，能够分清好坏的人。最重要的是，让他们能够拥有未来，因为这才是他们此生的目的与期待。同时，我建议所有家长们都看看《转法轮》这本书，大法给予的将会使你受益一生。以上就是我在大法的指引下学会了如何教育女儿的心得。
请听明慧文章，题目是《无人在外皆在其中》，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1月5日。最近出现的师父被起诉一事，我与最近明慧网上很多同修悟的一样，这可能是正邪大战的最后一战了。过去耶稣传法，罗马统治者宣判耶稣有罪，然后将其钉死在十字架上。耶稣和他的门徒被迫害死后，他们的事迹和耶稣的法在全世界弘扬至今2000多年。我悟到，旧势力的智慧也就是到这儿。他们认为，只有对正法师父下手，才能最终成就大法。如果师父真的被汪判，那中共一定会借此大肆宣扬，让没有真正理解大法的民众再一次被荼毒伤害，很可能被彻底拖入地狱。而那时候，我们又还有多少时间能够救人？我的天目曾看到一个长条形倒计时电子钟，上面的数字正在飞快的归零。我看到剩余的时间早已不足一秒，现在是 0.00， 无数个零后几秒，而且也在飞速的归零，时间真的不多了。也许从史前开始，旧势力就在布局着这最后一战，他们努力地在做着他们认为成就大法和大法徒的事，在真相不断显现的同时，又麻木地继续干着邪恶的事。也许所有的一切都是旧势力在为这最后一战准备和铺垫。我记得在大约20年前，曾读过一篇明慧网交流文章，同修曾看到旧势力组成的圆盘在干扰着大法。我最近天目也看到一幅景象，在一个高层空间中，有4-5个巨大的圆盘，可能视线之外还有，每个圆盘中都有多个旧势力在忙碌，每个圆盘中心都有能力大的旧神、旧势力主持着这个圆盘运作，所有的圆盘都在缓缓转动着，向周围发射着黑色的线和阴暗的能量。圆盘彼此之间还有联系，也都在互相联动着。有的圆盘对应着人世间新闻媒体，有的对应着人世间的法律。旧势力在高层空间操纵着人世间的种种，做着对大法干扰行恶之事。看似无序，但实际早已被推演无数遍。 而这次对师父对神韵的起诉，更是在被多个圆盘共同作用。我悟道，凭着师父的法力，根本不用这一难，是我们自己做得太差，该我们自己承受的、过关的，在救度众生中消的业力没有做到，才让旧势力有了实施法难这一步的借口。长期以来，对神韵救人的依赖，对精进学员的依赖，甚至对常人领导人的依赖，长期放纵自己的贪欲、懒惰、自私，用作证实大法的事掩盖自我实修，各种后天形成的为私为我的观念，像土一样层层将我们的真念掩埋。甚至法难来时，有的大陆学员还自私地认为，有师父在美国一定不会有事，正好让国外大法弟子也经历一次生死关，感受下当时中共的邪恶。这些观念背后都是在将自己置之事外，事不关己的私心。我们是大法造就的生命，是大法的一个例子，法难就是我们自己的难。为什么还有同修会认为仅仅是师父的难、西方学员的难？对于这场法难，无论中西方大法徒，无人在外，皆在其中。而且我们是一个整体，是时候改变了。我悟到，法难中我们是被选择留下还是淘汰，取决于我们能否真正清醒认识到自己是大法徒。在20多年法难的最后关头，我们能否拿出为法而无所畏惧的勇气，就像我们当初得法时一样，在学法、发正念、讲真相三件事情上，能否做得更用心、更理智、更智慧，让我们共同发出纯净强大的正念，解体迫害。很荣幸与诸位正法时期大法弟子一同，在师父慈悲保护下走过短短20余年，在正邪大战的最后一战中拼尽全力捍卫宇宙真理。何时？
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您正在收听的是海外法会专辑。
请听2024年新加坡法会交流稿，文章的题目是珍惜修炼机缘，时时处处向内找。作者：新加坡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1月5日。慈悲伟大的师尊好，各位同修大家好。我于2023年5月4日得法，是慈悲的师父唤醒了深陷迷中的我，带我走上了回归的路。同修说，最后的时刻，70亿人当中你能够走进来，真幸运。听完我内心幸福又复杂，深知老大法弟子一路风风雨雨证实法的不易，从一个迷茫中随波逐流的常人转变为一个走在神路上的修炼者，这种个人命运的天壤之别和背后的意义，学法后我深深知道，更加感恩师父的慈悲苦度，一路忐忑自己如何才能配得上大法弟子的称号。我想唯有好好修自己，做好三件事。一，在写稿的过程中修心。写今年的法会稿对我来说非常挑战，因为自己的修炼停滞在一个状态，很长时间都没有突破。过往面对各种是非矛盾，我半迷半醒，以为自己很理智很精进，可是冷静下来真正开始向内找时，却发现了很多的不足和执着， 甚至给自己不想放下的执着找法理上的借口，于是灰心丧气，内心充满挫败感。是否写法会稿一直很矛盾，但我终于有勇气面对自己的执着，深刻反思，不知疲倦地赶出初稿，却收到反馈，理性总结多于实修体会，不够符合标准，于是更加泄气，沮丧到极点。这个心动的过程让我清晰地看到了自己很多的执着，在意别人的看法，好强、怕心、妒忌等，才意识到写稿是修炼，只有坦然地面对自己的不足，带着无私无我的心分享才是正念。二，向内找才是真修。我曾经慨叹自己愚钝，这么晚得法，学法中知道就是这样安排的。我因为茶的缘分认识朋友，他送给我转法轮宝书，也因为茶结缘更多同修，一起做正式法的事。从得法的因缘到修炼环境的安排，再到参与项目的机会，修炼过程中提升心性的一关一难，恩怨了结和业力消减的一点一滴，都是师父苦心安排的修炼路。今年一月，我们九个大法弟子开始一起做正式法的事。九个人的年龄阶段不同，修炼时间和状态不同，思维方式不同。修炼没有偶然的事，师父安排我们这群缘分深厚的人聚在一起做事，同时也在了结各种恩怨。复杂的历史因缘和现世修炼中，每个人的不同的执着冲撞，团队出现各种矛盾冲突，其实不论开着修还是关着修，都在迷中，对要达到的修炼标准都是严格的。师父在精进要旨至大法山东辅导站中讲，有问题向内找，这是大法弟子与常人的根本区别。通过学法，我意识到环境不纯净的根源在于没有做到无条件的向内修。当矛盾直指人心时，我的不善和自私暴露出来，我抱怨挑剔对我不够善的人，以寻求内心的平衡。我看不惯别人的执着，当我无条件向内找时，豁然发现我看不惯的所有人心其实都是一面镜子，映射出自己所有的执着，无一例外。那种感觉很震惊，以前没有发现，是因为我维护着自己的得失和优势感，不愿承认和正视。我仿佛看透一些人和事，冷眼旁观，心有偏见。当我深刻理解了复杂的关系都是历史上因缘的延续和了结，真正的慈悲善念才升起。我的偏见不过是出于个人观念和利益得失的衡量。修炼人不能用人的理去判断是非，而要用超常的标准要求自己。我意识到唯有守住善良，对于遇到的一切人一切事心怀感恩和慈悲，无怨无恨，以苦为乐，才能还业债。工作中我看重高效和成果，觉得别人也理应如此，忽视了每个人能力不同，状态各异，没有做到修炼人的缓慢缘，不自觉让人有压迫感。我在意是非对错，总是因为认识的不同或觉得委屈不平而据理力争，可是自己对了又怎样呢？没有做到善和忍，不但影响了彼此的信任，对于自己的心性提高更没有任何帮助，恰恰暴露出了最顽固的执着，对自我的维护。越来越清晰地领会到，自我是个牢笼，把我困在自己的魔性和苦难中，无法解脱。我学到任何事情首先为别人考虑，才能破除自私的魔性。我不能容忍管理上的问题，内心指责抱怨，提出改革方案，并想努力改变现状。学法中师父点化我，不要强为，要守德。于是我以为离开是更好的选择，其实内心的不满仍然如野草般顽强。我悟到，不论什么理由，不管问题严重与否，都不能向外要求、指责别人，那是不善。 即使别人有错，也要向内修自己，学会体谅。如果带着不满消极对待，就是在逃避矛盾和过关，看似解脱出来了，其实是滋长了对自我的执着和对复杂状况的畏难之心。那份执着心如果不去，必然会再次在新的环境中暴露，增加过关的难度。复杂的环境是提高心性的修炼条件而已。证实法的事情不论大小，可能都是历史上安排好的，没有做成也是不简单的，等于浪费了珍贵的幕后救人时间。三，任何一个环境中都能修炼。离开团体环境后，我不知怎样才能更好的证实法。恰好佛学会播放2007年对澳洲学员讲法，师父给我指明了方向。原来日常生活中时时处处都可以修自己，项目中不论做的事情大小，没有高低贵贱的分别，积极参与都是在讲真相。我意识到可以去分发大纪元报纸，虽然天气炎热很辛苦，分报工作不起眼，每份报纸却都使命重大。分发过程中，我确确实实感到自己是神的使者，在给众生传递得救的希望和祝福。每次分完报纸，心情都格外晴朗。分报的过程也发现了自己很多的执着，怕被拒绝的好面子心，不甘卑微的自尊心，求舒适的安逸心等。我决心不管遇到什么困难，都踏实做好三件事。有了这个愿望，师父成全了我。我发现新搬的家离练功点、真相点和佛学会都非常近，同时我有了机会参与干净世界的推广。曾经爱面子怕拒绝，可是大法弟子的使命让我面对推广工作充满了神圣的状态，不知不觉一天站着工作十多个小时，却一点也不觉得累。我发现只要做大法项目中的事情，我就精力满满，永远不觉得累，这是大法赋予我的力量。推广过程中也在修炼，我和值班同修几个小时不停介绍发传单，却只有三四个用户下载，不免感到着急泄气，觉得自己做得不如别人好。当我们向内找时，同修立刻意识到是怕舒心在作怪，着急自责，担心自己做不好是出于私的观念，而不是纯正的慈悲的救人心态和信师信法的状态。我也明白了师父的点化，我干净世界的工作 T 恤丢了，四处都没有找到，一直没想明白师父在点化什么。原来丢失 lose 也在提醒我害怕成为失败者的执着。从小到大，我自尊心强，不愿比别人差，努力奋斗，追求做一个有价值的人，对别人有用的人。这些常人看重的价值观，其实是对自我的强烈执着。同时，另一位同修提醒我，不要因为做事就把最重要的学法的事丢了，每天都要安排时间静心学法，五步功法一步到位，做事才有法的力量。我意识到 T 恤丢了也是师父在点化我，第一重要的是学法，不能为了做事而做事。师父在各地讲法期2006年加拿大法会讲法中说，所以你们做的每件事情，哪怕你在常人中平衡好家庭的关系，平衡好在社会上的关系，你在工作单位里的表现，在社会上的表现，不是简简单单的敷衍敷衍就行了的，这一切就是你的修炼形式，是严肃的。以前自己只看重工作和在外面证实法的事，忽视了家庭和社会交往中的修炼。离开都是大法弟子的工作环境，我开始有意识地去关注身边的常人朋友家人，补上日常生活中修炼和讲真相的疏漏。这期间，我发现了自己很多不曾在意的执着。和身边的人讲真相时， 不敢坦然地直说自己是修炼法轮功的，人心多，没有慈悲的境界，导致念不纯净，讲真相效果不好。当我随口抱怨先生说，你对猫都比对我好，才意识到自己妒忌心强到连一只猫都介意。听到弟弟抱怨我不关心父母，我激动地辩解，埋怨父母天天争吵让我难以忍受。那时候我发现自己原来隐藏着怨恨父母、妒忌弟弟的心。我的空间场中有背离宇宙特性的怨恨、妒忌隔离着，自然也影响了我和家人的关系。以前感到受伤和痛苦时，经常委屈地指责家人的问题，抱怨他们不够爱我。当我无条件向内找时，发现了自己的自私、对爱的贪婪和索取，以及对命中没有安排的渴望和强求。实践中我发现，当我放下我、没有我的观念，去看到并理解别人的苦、付出而不是索取时，我就从受到伤害和气愤、悲伤的感受中解脱出来了。我体悟到《精进要旨·佛性无漏》中讲的无私无我、先他后我的一层内涵的玄妙。四、气愤源于妒忌心。一次听讲法录音时，师父的气字穿透一切地打入我脑中，我一下子清醒了，才意识到原来当下的自己在气愤中。深挖下去，发现自己经常被气的情绪带动，觉得不公平时气，看不惯时气，被误解时气，有压力时气，被忽视时气，被指责时气，为什么有这么多气呢？每当有情绪时，就一一对照，我发现所有内心的气，觉得不公平、不应该，都是计较自我的情感和利益损失、心理失衡产生的妒忌心引起的。自私和妒忌都是我自己恶的魔性体现，是旧宇宙的因素和后天形成的被污染的思想，不知不觉中使我背离了善。对照大法，意识到自己常常不自觉处在恶者境界，魔性部分就被抑制住，内心升起向善的念头。五、师父就在身边。当我放下各种人心的执着，第一次下决心去弘法时，走错了路，担心迟到，匆匆去换乘地铁，刚冲进要关的车门，就有一个人热情地跟我笑。一下想起原来是前一天发大纪元报纸认识的同修，他亲切地带着我一路绕过复杂的转乘口，搭上公交，我们准时到达了弘法点。我意识到师父就在身边，为了鼓励我修炼，打坐时师父也让我隐约看到了天上的家园，那个真正的家。练功时，当我头脑被执着带动，纠结在和他人的矛盾中愤愤不平时，猛然听到练功音乐中师父非常严厉地说，慢慢放下。我一下子从不自觉的练写法状态中惊醒，原来师父都看着呢。很惭愧自己充满不好的思想，不像个修炼人。分发干净世界传单时下起了大雨，我们准备冒雨冲到另一栋楼时，瞥见墙边恰好有一把绿色的伞，犹豫着主人不在是否可以借用。打开时发现是一把破损的被丢弃的伞，这把伞使我们穿越一栋栋楼时免于自己和传单淋湿。我感受到了师父无微不至的关心。出国参加法会，要坐长途车，自己却遇到坏的座椅，心中不经意有些抱怨。这时我的背包从车子尾部掉到了泥坑中，立刻意识到是师父在提醒我去掉肮脏的思想。路上担心小孩自己在家的安全，讲法录音中清晰地听到师父管着呢。修炼一年半，回顾过往，发现摔摔打打中心性提高的每一步都在师父的看护下。 不管什么时候遇到问题，甚至自己没有意识到自己的执着时，学法和生活中师父总会点化。慈悲的师父一路带着我穿越着内心的迷障，常常想不知道自己历史上做对了什么事情才有幸成为大法弟子。师父说我们是最幸福的宇宙生命，想到这一点，我觉得生生世世一切苦都值得。我知道所有的修炼安排不论多苦一定是对我们最好的，唯有珍惜万古机缘，好好实修，才能不辜负师父的苦度。以上是个人体悟，不在法上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感恩师父，谢谢同修。
这一期的海外法会专辑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节目的最后，请欣赏著名男高音歌唱家关桂民演唱的歌曲《法轮大法照我心》。 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